就是说这个现象不可能过去了，并不是没有，那这一过来后面一定来个欢喜，欢喜的时候也是不可能，也空，空不是没有，空这个方便的说法一个名词而已，不要拿到空算是佛法的究竟，因此落在悲观，不是拿不到，证不到小乘之后，空是个邪见，也就是边界，所以见丝毫不清楚，不能证果，不能成道。说佛法有这样的严重，要注意的。所以现在要试图的去助咒，我认为是危险极了。那等这许多剧咒，佛法的剧咒比杀人的毒药还厉害，那是很严重，有毒的思想。希望诸位自己要拿出真正佛法智慧的眼光来甄选，来辨别它，不要掉入邪见与错误的思想。那么十八这一品我们给他的这个结论结论心性色色不同观，形形色色各种形象无理实在，各种色相差别是不同的，其实人吧要放在手的高的矮的啊，要黑的白的，这个无法同差别，现象盖的差别这无法同，但是你不也慧也，法也看来，书也分明一道看了，修也，修也是什么？我们大家中国的佛教不是看到密教里头说这个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里头中间手心里头有一只眼睛，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那假设我们常说。我们坐在这里门口进来一个人，一牵手一只眼，我们的电灯都没得用了，不亮了，大概每一个人都吓得呀，把脸蒙到不敢抬起头来啊，这样一个人进来的话，那牵手牵眼代表他的智慧，这个无眼之力无所不到，也就是代表这个人有各种的方法，各种接应人的教育法，各种手段，手手也啊，各种的手帮助你的手，辅助你的手，各种帮助你观察清楚的眼睛，手手也分明一道看，但是千千万万的手，千千万万的眼，只有一个一只眼，只有一只手，平等。宇宙自在，像每一个宇宙每一个自在，像大海里头的水泡一样，所以宇宙的土偶都不过是自信上心理起的作用，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绪每一个感觉自信的心性的性海上起的一个水泡，生灭变化不停，这宇宙之本欧阳自生起灭，虚空无助之为谁安呐、啊？一切法用之皆有，不用即空，不需要把这应物施助而生即生，正物施助，所以二祖来找他，达摩祖师来求达摩祖师，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此生不安呐、啊，请师父请我安心，大摩祖师说你哪行来我给你安，他灭心了不可等，我找我的心找不到啊，大摩祖师那好了，安好了，那用不着他给他安嘛，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还安干什么、啊、所以啊，虚空无助是为谁安，哪里去安心啊，此生不需要求啊，处处都是炼化是该，处处都可以安心啊，在平时中间 处处都是净土，处处都是安心的所在。因为处处是虚空，所谓虚空无住，所谓无安，无住无住。能品的道理，第十八层道理，精要就在此。现在将记述下来，讲第十九品。那么给他的一个题目叫做八债通化证，这一部分第十九部分，又是佛自己提出的解说，是为一应后所有人满三千大千世载七宝利用布施，此人已是因缘得福多福。讲到这两幅又差了另一个高潮，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现在将书中在这两个问题里头转，一个讲到智慧最高的智慧程度的时候，马上来一个最高阶的高潮，哎，多大的福报，福字而念福寿的名字。一个人要想百福而成福，要智慧的庄严，福德的庄严。而真正的福德，有真正的福德，才能带真正的智慧。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为什么那么不聪明，读书没有记忆力，看东西为什么看不懂，因为你的福德不够，这个生活脑筋不健康。大家都是妈妈生的脑筋，你的脑筋怎么不健康？你当时投胎的时候，难道把仓库里的那个发霉了的脑筋带来？因为你的福德不够，功能都是一样。这个真正的福德，心理的健康、头脑的健康，要自己修持来的。说他问师父的你的意思怎么样，他四个人假设有一个人拿七宝金刚钻啊、黄金啊、白银啊这些宝贝拿来，人世间认为最宝贝的东西，宝贝的就是宝贝，宝贝是没有用的，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是看着好玩的，可人世间是颠倒啊，穿戴吃戴用的东西并不稀奇，那个一点没有用的东西啊，大家为他拼命争得要死，这是为众生颠倒。可是人世间既然这样颠倒，他有人拿这种七宝拿来布施，布施到什么程度啊？满了三千大千世界，充满了这个财富，拿来都布施给人家了。他你说这是个假定，假定有这么一个人，他说得的果报福报大不大？谁说此人此人一世因缘得福人多？这个在师父的答话，他是啊，说啊，假设有人这样拿来布施的人，这个人还得了啊？以这种布施的因缘得不得将来的果报福报大得很啊？佛说是不是啊？说福德有时啊，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他说你要知道，人世间认为的福报，那就是钱多用不完的钱，活的寿命长，儿孙儿女有多，每个儿女个个好啊，样样都对，都是好，好的就是没有再好了。当然又是青年们我们常讲的，不过重复提了，有些年轻的还不知道，一代教一代，我是讲了很多次了。所以有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死了以后见阎王啊，阎王啊，你查他的一生的历史啊，好事做的都是好事，没有做坏事。根据法令，跟 就果道法。你应该啊，还走太多了，做个非常有福气的人。看我们，看你这样一个好人啊，他人还查不出一个统计上面查不出一个典型来，你要来生做个什么人，你自己讲吧。这个人想了半天，他说他要切梦良田，出出水。过去农业社会啊，就千万的财富啊，切梦良田啊，都是黄金地带的地皮，那肚子大，出出水，这个财富不要走。第二条啊，女同学们反对的啊，这个古代，他十个妻子个个美，十个太太。每个太太她都很漂亮啊，将来还要大量贤惠啊。那么第三条，父为宰相，子封侯，父亲当宰相，父皇帝啊，儿子呢封侯，九千岁，皇帝的万岁，他干什么？我在堂前翘起腿，还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年轻的时候呢，父亲是宰相，哎呦，默默大少爷看到还得了。等他儿子长大了，儿子又当了大元帅，当了啊，又是宰相一样的地位。他又说老太爷又不要他麻烦，所以他一辈子坐在那里享受。像我在堂前就翘起腿，一辈子没得事能干。见阎王一听啊，站起来了，向他做个揖，他老兄啊。世界如有这种事啊，你就阎王，我就你。他说我要去了，你来当阎王，阎王还算辛苦嘛，还要判案子是吧？世界如有这种事，他你就阎王，我就你，我跟你俩换一换。你是苏格兰的福报啊，像这个人的幻想，古人有一套幻想的事啊，有些个幻想是、啊、很妙的。其实清朝有一位人做了。世界都幻想的事，就是人啊，我们年轻人一直到老年，大家心里想的幻想他都想完了，最后啊，这个突然这个幻想的梦醒了啊，醒了以后回头一看跟我一样，他最后一句是最妙啊，依然守护一群一床，想了半天幻想啊，梦醒了，看看自己还是一个很穷，手骨头一把躺在那个榻榻米上睡觉，想了半天，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可得，未来生不可得，都没有用。所以讲到福报啊，人生啊都是理想，经常把现实福报要重定的，人生的正在。每个人都要加一个光用一下下，你看那个手电筒，每个人的电筒都要亮一下，可是他永远向自己一辈子发亮，不可能。所以世界的福报不实在的，福在无时啊。所以佛说世界的福德再多也不过暂时之间的空话就够了啊，是空花水月，一下就够了。一福在五谷，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心定无畏，是心中既无烦恼也无悲，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光用也没有侮辱，这两条都没有，永远是非常平静啊！这个所谓上在的圣学福报，清福，清福的什么人都有呢？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闲，可人很可怜，你不肯清闲，一天当你叫你说没有事的家人，你写不了啊，自己会掉眼泪，完了就到社会上忘掉我了。我给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来从这个名片来看我，也没有人发个信息写来啊，也没有人打个电话问候我，哎呀我好悲哀呀、啊、他有清楚不会想的，那是真福报。 当然说这个佛陀啊，世界上人一切生理他都知道，知道在此。一些人总要把那个不实在的东西当成实在，真的清净来他不会去享受。所以真佛道证到了空性，自身的清净无为，大智慧的成就，这就是真佛道。可真佛道那么难求吗？非常容易。可是人到了这个佛道不要了，就是自造烦恼之障。那么这一节为什么差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根到三生不可得，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要了解这个正盖容易，修正到这个正盖很难。修正到这个正盖要真正清净的福报，所以我们就晓得佛学的基本第一步，将人生修行人写狭慢自身难得，清闲人有清闲的时间，狭是清闲，慢五官圆满，眼睛不瞎，耳朵不聋，身体也没有病，虽然有一点小病啊，开刀已经好了哈。狭慢身体并不容易得到，可是四个人有许多人啊，是他清闲不肯想，对吧？非常有好的身体，他要去消耗掉啊！啊，而且人到了贫血狭满，他自己反而悲哀起来，颠倒众生，是难的，没有办法。那么我们给他的结论是什么？佛陀有过之力中天呐、啊，佛陀是他，造一个佛的他，七成的叫七级佛陀。中国人一句俗话，救人一命胜造胜造七界佛陀。我们做一件好事，救了别人一条生命，等于一个人组织去功德盖了一个庙子一样功德大。这是佛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界佛陀，佛陀就是他庙，庙是你做了这个，一个人盖了一个佛庙，功德那么大，而且大庙子重重楼阁，你中间高到像天一样的，遍地功身是自然呐、啊。这是有为功的，慢慢一点一点做，你今天做一件好事，每天做一件好事，再累积起来，整个人组织出来盖成一个佛庙，这个庙也一天一天慢慢做功，把它盖成功。但是啊。修得成功的到得了南朝480度，多少路才烟雨中啊，到现在都没有。梁武帝一生造了几百个庙，五百天一生要造了几百个庙，到现在没有了。到处说善干回首望，幻化善政之梦如烟。所以佛有一天给无奈讲，怎么样能够见到，把门口的沙杆这个鬼杆先给我倒下来，就能够见到。我们任何一个人自己门面有个自我功高，我了不起，这一念驱除掉，把这一念一倒掉以后，你大福报来就见到空性。人世间这一切的福报，做皇帝的福报多大了吧，都是幻化善政梦若烟，一切幻化过眼云烟就散了，散了以后你是留一点印象好不好，一切连梦梦都没有，梦都像烟一样过去啊。所以佛说你福报无苦，他是真正在这大福报，这叫什么大佛告诉你，证到了空性，悟道而成佛，这是大佛告，这是大成就， 但是要想悟道而成佛，注意啊，要一切诸佛母都众善奉行的福德来培养出来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不是靠你读书，不是靠你两个腿子认识在那里咬紧牙根熬得出来的，那个咬紧牙根来实在修定，只不过是福德有为福德的一种而已，无为福德处处该是，而你自己智慧不能到达就修不成。所以修福果然是智慧的程度，这个真智慧是一切善行的功德所完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不要听到是佛法是智慧之修，然后把好事不注意的啊，那不行，那不是真的智慧。换句话说，如果有真智慧，自然要做好事了啊。智慧与善法是不二不一的，是一个东西。现在我们继续他下向着非常那个个人还常常问着他这下令相令是离舍离相分第二十师父的语音后不可以拒绝学生借口，特别是真如来不愿意拒绝学生借口，回顾如来说拒绝舍身，就给拒绝舍身，使命拒绝舍身。这句话这一节就翻过来了。陈刚才你们注意啊，后来两昭命就是两户姐的儿子了，昭命太子把他分成品数，但是上半部跟下半部，上半部都是师父的憋出来问福问题福在答，到了下半部啊福自动在说了，也不是说怕他不懂要说了，开始就看出来福吃饱了饭以后想打坐不想讲想休息，碰到师父的不懂事在他休息以前拼命问问的，他懒得打，半开眼睛闭半张眼睛打一点，后来看看他慈悲来了，哎呀那么笨不懂，干脆不打坐不睡觉了，一遍一遍自己跟你讲吧，活的电影，那你自己看看看就这样一本书吗啊，你不要看到佛经跟魔芋敲眼睛看不清楚了，那佛经很好玩的，佛的现场他都叫录影的很清楚，你看懂了，你看现在佛一层一层他上面一定给他讲过三十二相都不是，就这诸相地相之间所来，下面婆婆妈妈的，那他往家后面好啰嗦啰嗦的很慈悲，就像一个母亲吩咐孩子一样，怕你不懂啊，儿子说啊妈妈你少说两句我懂了，哎等一下嘛我跟你讲清楚一点，就这个味道。那下面重复的要说这个他师父的语音和他你的看法怎么样，不可以拒绝舍身借佛，他你认为借佛要怎么借啊，你要注意啊，这里用佛、哦、都用如来了，看有些地方他用如来就是去的，但有些地方他用佛啊佛的，每一个都都要注意啊、哦、不然你真刚讲是白念了啊，他这里用佛在真刚讲呢，这个佛代表佛的当时的叫报身肉身，这个身体很漂亮的，经过悟了十二年半，暂时悟出来很漂亮哦。啊，佛是一个有名的美男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奈他的兄弟对他差一点点啊，那真是非常好看。无奈这两年，这两佛就问他骂他的兄弟：“你为什么出家？”那我是看到姑姑啊，你的身体那么漂亮，这个漂亮的身体都是普通来的，修来的。所以我为了漂亮就出家给出妈来的，你看无奈的出家动机为了后世而出家的，这就要了他的命啊，这佛是具足色身大量出相三十二种 一些人当然常人不同，后来要山上有80种跟着他不同的相貌来的，普通人说没有这特点，所以80种随应好，这个叫做具足随身。那个人说成佛的时候就要具备下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大丈夫相。那么佛佛经呢，很多地方赞叹大丈夫相之重要，等于很多佛经上说，一个女的身体，女性的身体要成佛的时候，必须要转男生，转大丈夫相，而成佛的。所以普通的佛教里头，不晓得女性是不能成佛的。但是有几种大乘经典佛都出别了，碰到和尚女，碰到圣曼夫人，啊，而且都是结过婚。啊，有个孩子寄生成佛，我把佛当面说一声，佛说就是夫人了、啊，对的对的，没有什么分别相，女生当场也可以成佛，也不需要居然转男生，所以不要落在那些小乘的世界上，在这里到处经典上赞叹，必须要转大丈夫相才能成佛，在这个经典上不要把它推翻，他说。可不可以具足随身而见呢？你看到32相，那个相貌庄严、威光堂堂，那个叫做佛吗？师父就说：“佛爷，是的。说来不愿意具足随身见，他真大家天天想见佛，修佛这种想见佛。如果你打起坐来看到一个佛来，那个究竟是魔，不是佛。”不吃饱了饭上来拿来打坐，他不想来看你，只有你去看他差不多啊，千万不要坐下。他说你不可以不应该以有相有形的身观念来看佛。那么佛说了，回国呢什么理由，这不用佛的了啊，说来说具足随身，即非具足随身，实乃具足随身。他真正告诉你佛法的要奥义。他说，真正的一个佛得道的人，佛经上讲，一得了道啊，他就现出来大丈夫相，这个彻底的彻底。他真正这个叫做具足随身。是就是肉体的四大第三方肉体的，他的佛经佛平常我告诉你那么讲，真正的道理既非具足身，不可以做相啊，有形有相都不是啊，因此叫做具足身。什么道理？得到了的人自然有个道相，那个道相是不是在这个形象上见。其实我经常告诉念城的同学们，是我们当年几十年前在大陆上看到这个有成就的老师，还有这个有成就的和尚，我们当年有个师父，大家都晓得叫做肉身菩萨，有些人叫他肉身罗汉，那身体就是正通修道这样子啊，你把他当面一看呢、啊，难看到几点，那个脸呢、啊，好大，那个两个眼睛啊，一个眼睛啊比菩提还要大，石窟还要大，那么大露光的，他还戴一个金丝眼镜，怪了怪了，鼻子啊大蒜那么大，两个大眼睛配了个大蒜鼻子，嘴巴这里弯到这里那么大，他牙齿细的呀，像玉米的牙齿一样小小的，反正啊五官把它分析了又四处，可是把他连在一起长在他的脸上越看越可爱、越看越庄严，怎么看怎么可爱，走路嘛摇摇摆摆的，但是走得很庄严，奇怪的很，穿个衣服嘛几十年也不换，一身都是湿的，身的湿的，他阳气就那么转有徒弟看到狮子爬出来了，师傅把狮子准备过来抓了，不可以杀生，他就把狮子接过来放在袜子里头去了，是这什么意思， 他本来在上部的，把他放在下部，不服水土，他就不服水土，可好？怎么个怪人？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有些前辈们所修行的，还有看到一个和尚，几十年没有洗过脚，也没有洗过脸，更没有洗过脚。哎呀，看他一脸灰扑扑，那叫做中层突破，那个突破两个字不能叫人旁的，就你人家破风那个破一样，脸上都是中层突破，满脸是很僵。他睡觉的地方有个帐子，我看他有几十年没有洗了，那个帐子的爷爷都看不见了，是为什么？他睡觉也在里头，打坐也在里头，实在是看了、啊。几道是可修啊，几张不可修。现在是啊，有一天我也离开他了，哎，我就说法，我想你告辞走了，他就在这样子来打坐。哎，他说我也懒得出来送你，哎，你来我跟你讲，这一下要我的命。别走啊，听听他的这样子那种去，哎，我心里我也是有个洁癖，爱干净的人，一看到他那个样子也是害怕。可是师父之命，只好硬去头里把头清正。师父你讲，哎呦，这个头一清正下，重量不同，别有天地非常香，可帐子里清香的花香、兰花的香都讲不出来，一股清香，那这个头清正帐子很快就拿出来了。所以兄弟有点感受，有道人基础不同，哈，这是。我当年所看到的怪来怪去，就是在西藏看到一个活佛喇嘛，他喜欢喝中国茶，中国的我们汉人卖给他茶都是最初的粗茶，卖到边疆那跟牛油那个啊粗油那个对起来叫做酥油茶，毛巾一般有一般茶很好喝了啊，粗怪了很好喝，你们没有喝怪的一定第一口就吐掉腥的啊。他是有个碗钵盂啊，吃饭也在这个碗，喝酥油茶的人自己喝也是这个，客人来叫他招待客也是这个，几十年也不洗这个碗，那是脏，就脏的是污嘴。可是有时候我们就看他磕了头以后，要他看得起你，因为他有整通技术，他在等你有眼也看得起你。他就把自己喝的碗的那个茶，哎，挥挥手，但远道招待你。你有些人怕脏啊，有些人是公正，但是你的心里不要动念，你怕脏啊好，公正的好，他都知道。你公正的，才叫你勉强你喝一口，就是喝了这口茶，消灭了好多年的罪孽了啊。这个有些人怕脏。你怕脏啊，哎，吃饭你的茶杯茶碗我不能喝，他就骂你了。你的嘴也是肉做的，我的嘴也是肉做的，你为什么不喝我这个脏的碗呢、啊、汉话就是讲这么几句，骂人的汉话几句会问他说法的，他不用汉话给你那个讲的啊。这一类的人，但是啊，你自己一看他非常庄严，那个庄严不在鼻子眼睛上，五官上看不出来，他另有一副朝气，也就是这个道理。他所以说，说来真正成佛的人，不应该以具足色身在这个肉体的身体上，你找他的道找不到。所以这个具足色身啊，当然你成了道的人，气质一定起了变化，这个肉体起了变化，所以他自有道气具足色相庄严，但是既非具足色相，可是你不要多想，这个肉体的身还是有真面，四面具足色相，所以叫做具足色相。第一个 就叫色身，要注意就是肉体的身。第二点，师父的语言和他你的意思怎么样？说来可以具足具象解脱。这个具足色身是有实质的，有肉体的这个身体叫做具足色身，是报身。他的第二个问题来，他图啊可不可以就相来看，不一定有肉体作用。比如说你眼睛里头突然看到佛在你前面，这是相现象。他问师父的可不可以就相呢？他实在是来不愿意具足具相见。这个问题相本身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应该落在宗教首相的观念，不应该以32相来介入来。头一个什么理由不说，主来说诸相具足疾病，具足慈悯，诸相具足真正的佛。什么时候你见命生见生见到佛，见到法身，这是真正什么是法身？了不可得，一切无相，法身无相，也没有正见。所以你要在一个正见上一定要说住，要说走，不能命生见生，一切相该空，才能命生见生见到佛。那么我们给他的这一节的结论，这个理想离着理想的这一节形象又来不是真。这个形象啊，一切的虚妄偶然存在，不是真的。但是无处实在，这种形象哪里来呢？都缘心色起显应，为心所造，心无意愿，心的力量起缘了这个我所构成。不看俱是此生此况客，出发本来叫你不走相，不要走这个无止世的东西，才是可怜这个世界上这一般没有智慧的凡夫众生，天下枯庄正理寻，偏偏坐下那个枯了的那个树桩里头去找这个东西。我们打起坐来，这个肉体一念不成啊，等于是个枯庄。这个枯庄，这个句诗里头另外有一首诗，有个典故，这就是碰到典故很麻烦了。这就是啊，薛斗禅师另一首诗，有个大禅师叫薛斗，另一首诗啊，卖的翻版，他们没有抄完啊。薛斗禅师有首诗，他说这个一兔滚成张果路，一个兔。一个兔子捧到身体躺在一条路上，我一兔和女生当果路，写小一点的恐怕写不下来。当果路苍蝇一见别生存，打猎的时候一个老鹰啊苍蝇一个老鹰鸟飞鸟在空中一看，这个路上大路中间躺了一个兔子，这个老鹰在空中那个眼睛一看，一下来就把兔子叼走了啊，成人皆被生成。后来猎犬是无灵性啊，打猎的时候啊，那个狗啊，就像在空中看着老鹰在空中看，看得很清楚啊，看到一个兔子，唰一下下来叼起走了。后面打来的那个猎狗来了，猎狗靠鼻子问的，问了半天，哎呀，这个路上有兔子，兔子的味道，到处找兔子。可怜烈自下枯庄，枯庄的正理是只好在那个树根子呢，枯庄呀，树根已经爬了，有个枯树的根根，那个空的正盖在那里，他拼命找，薛斗禅是禅宗的大师，就骂后世这一代修禅宗的人， 参公安呐、啊，参话头啊，那都是这种野犬一样，这下就是苦装正理人，哈、啊，野犬不，结果是大智慧人，像那个老鹰一样，空中一望，那个东西一掉就上去，掉起来这个正盖就空了，空灵就出来。然后那个猎狗啊，很快的很拼命跑，每次转啊转啊，跑呀、啊、跑啊，就在那里找这个正盖啊，找一个空啊。可以列出来无人性，只想服装正理性，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今天把它说，是那么一个方式。现在我们推开了经文来讨论它的意义。第一个，首先地提出来，什么叫宇宙之圣？就是我们现有的佛经里头说。成佛的人一代教主就是释迦牟尼，至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等等，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他的肉身，也是父母所生的，跟我们一样也是父母所生，但是不懂啊，虽然是父母所生的，他具足随身，一切众生我们等随身不具足，说释迦牟尼佛来做榜样，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身体有32种特别的相，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详细的拿法就不重复的报告，有32种相貌，常人所没有的。那么跟到32种的特别的相来，还有80种特别的好处。那是细节上的好处啊，特别他的指甲怎么样，头发怎么样，眼睛怎么样，眉毛怎么样，通通不懂，那是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毫毛让这种普通人都有不同的分别，就是在其他的佛经上经常提到，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来的所现身呈现出来的这个现象。那么佛法的基础建立在3世因果六道轮回，说明一个人得到这个肉身父母所生的身体，有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啊，黑的白的啊，有五官不全，有五官俱全等等的差别。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就是在楞伽经上有人大慧菩萨也提出问过佛，为什么老蛙的老鸭的毛是黑的，白狐啊是白的，哎呀，还有些政治上说，为什么人的眼睛夜里看不到东西啊，狗的眼睛夜里看得到东西啊，这些等等，这一切众生所得的生命，他的形象能力为什么有不同的不同？那么佛法的打破是因为因果的不同，报应的不同。是为报应，就是说你种的什么因得的什么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说一个人有成熟的傲慢啊，这人一切傲慢目中无人，加上他的道德不好，他生来世所得身体的果报是矮小的人都看不见了啊，他越想傲慢越会使他低下啊，越谦虚的人啊越是越长得高大啊，这个不一定啊，这个地就是说多生多世对有病的人不同情不爱惜，不来看过人家的病，不招呼啊，这一生自己多灾多难多病，这一生能够多不是医不是药不是一些等等招呼给他的病和他生来世得到无灾无难健康而长寿，诸如此类等等，3世因果六道轮回，这是佛法所谓创立这个佛教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建立，所有的高僧理论都是假的，靠不住的。那么作为如来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有32种相不同，比如说多生累劫啊，不说谎话，被人不说，不挑拨是非啊，不拆谎 啊，不讲人的坏事等等，所以说他的天生的舌头吐出来，这舌头自己吐出来溃到头发的，舔到头发，对不对？这个相貌叫做广成舌相，就是现生的，当然不是练出来，像外国有些民族啊，那练也练到舌头可以舔到头发根的啊，尤其是高加索的女性，差不多舌头都能够舔到这里。现在也就是因为这个民族以女人长舌长舌头那为最美，对不对啊？世界上各地的风俗不同，所以从小下来是女孩子的练习舌头舔，结果慢慢慢慢都会拉得很长，都会舔到这里。那么那个是后天练出来，不是狗包，它狗包是自然的。其实此类的道理非常多，比如把32将打出中豪，他其中的因与果统统讨论讲清楚啊，那我们整讲真不要讲了，另外切切到别的方面去了，暂时到此为止。啊，就是说这个叫做聚焦舌身，舌身腐朽的名字就代表肉体这个身，肉体身是四大一水火风九火龙来，都属于舌化，所谓有表示可以表达出来的高矮胖瘦长短黑白等等，属于有表示的东西，又会表达的啊，这是讲的有一点要注意，32相八十中好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个舌身福德的果报来表达是欲界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的父母所生的肉身，所以32相八十中好是这个欲界里头真正的，以佛法来讲，说一个悟道了，悟了道要修道成就了，这三生的成就是发生道生化生。经常刚才经常提到一个名称如来，如来这个名称是代表了发生，发生也叫做一切众生跟诸佛菩萨共有的自性身，一切名称变成就是发生，无自性，发生无相，不是32相八十中好可以说得完的，是宇宙万法该是发生的现象，是如来是讲发生的体，在这个瑜伽来讲发生无相，也可以讲身在一切万有之相该是发生的相，是华严经讲到福德身啊，哪是伟大的，这个福德身有这么伟大，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身体，那是代表了发生，宇宙万有就是它的相。第二呢，报身啊，跟着父母所生这个肉身欲界里头的报身，真正所谓成就了的人，成佛了的人，这个父母所生的肉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质都转变，因为实在所生，实在里头生，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是欲界，实在生啊，就是华严中所表达的，也就是出家的菩萨们所受的梵网中的债，那个债本就是随身佛与卢舍诺佛所讲的随身，一些真正成就报身的人都要先正的发生悟道佛的成就，再加修持一切的福德，到了实在正如舍诺舍身，实在舍身跟我们的舍身肉体不同，所以欲界的身体就是男女两性父母的爱欲，所以是欲界所生，实在生的生呢不是父母的爱欲，由生化情爱所生，所以实在的人以佛经所讲的实在人生成男人生，男性胎在的肩膀上所生，这是头等上裂开就生了啊，都是男性生的啊， 这玉剑是下生，这剑是上生，而且玉剑是女生生，这剑是男生生，所以说实在生生那是微光显害，不是三十二将八十中袍可能形容的，也就是说明真正受成就了的人，所以能够接到的呢，他的父母所生的色身肉体之身，一切气质完全转变，自然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些修持显教密宗所讲，真正悟道修持成就的人，这一生就可以受到身外有身，身外有身，身外有身就是色身与化身，道身与化身的成就。那么我们看这个翻译的《金刚经》，这一本翻译的《金刚经》，他提的问的问题，问佛啊，佛提着问他，请一个佛的人可不可以具足色身界，这要很多问题。师父的大夫当然讲话他明白了，实际上一切众生，欲在的一切众生色身也不具足，没有一个人具足。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十中好，三代中以人道人天道来讲是最庄严最美，但是实在天的天人不过就是他，因为有修持成就往生实在大自然自来的天的天人，每一个天人本身的相貌都特别，所以我们像这个人世间塑的佛像，有些这个地方都一只眼睛的啦，那么都是代表实在天的天人，有些四只手的啦，六只手的，在我们看来很稀奇，到了实在有定力有整通的人，一入定到实在天一看，这个很普通嘛，啊，不要以我们人类所有生命讲的形态，看三界中一切众生形态都是一样，这个观念是有问题。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成就的人，那色身不能够以一个标准做标准。换句话说，真正有成就的人，各有他庄严之处，也叫做各有千秋，就是拿中国的文字来形容他，是的，你坐在这里看见，那要是各有，那你坐在这个来，各有千秋要是，那具足色身啊，这个是色身的道理，所以他说佛可不可以具足色身界，他不可以。不应该制作色身是成佛，那么下面的大法就不叫文字的念头马上转到法身，更不能以色身有相的色身来看佛，说出来不应该以制作色身见，其外注意不应该哦。我们许多修佛的人天天上看到佛啊，有时都能拜佛念佛，念到了哎呀我坐起来眼睛闭上了看到佛来了，你可以要到医院检查一下啊，啊，那真是精神有一些问题。你要晓得发生无相，金刚经再三复吩咐你，逐渐诸相非相即见出来，不可以诸相，一诸相都有问题。所以这里告诉你方法非常明显的，不应就是个方法，不应该，你不应该拿以具足色身观念来见佛，假是见到佛了。这个佛是成问题了，这是你意识的正改，念力幻想所生，不是真的。所以下面的解释，回顾什么理由呢？回顾是什么理由？佛说的具足色身，此正表示非常有数，一个有成就的人一定是具足一切色身啊，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他不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实际上有相存在的身体，不管你多美多好多庄严，他始终还是无常，就是活了一千年的存在，一千年也变去了，幻化不真实。他所以说一再的色身化身，就是一个法身的化身，不是真实，即非具足色身。 正念和笃定的真正叫做永恒不变的聚焦学生，凡是要聚焦学生的东西总归要变去，那是个正念法，有生必有念，有生必有死。他说平常为了大家提信仰起见，相信这个因果福德的庄严，所以无其所命叫做聚焦学生。那么这个问题他自己接应一个问题提出来，下面他自己又提了，是不是一应后说来可以制作居相见佛，那看些文字好像一样不一样。下面问这个制作随身见，这佛有32个相状，肢体的生长与人不同，那么附带自己来的各种相貌，比如说佛永远是问声有光啊，并不是像电灯一样放光啊，啊，出来发亮就叫做光啊。看到佛灯了，佛已经放光的，那佛灯晚上讲课他都不要接蜡烛了啊。根据佛灯，他晚上照样的要在光明下面讲课，那他光到哪里去了？就是发亮，叫做放光。那不要说过分的另外看法。那么说来佛有光等等，这是相，相。跟具足身上这两样，像是形状形象，它图啊可不可以说以80种随缘好的这种象状来看图呢？是不是这大法一样造业是真，如来不应该以具足就像界，不应该拿80种随缘好一个有形有象的来看图。何以故？什么理由？主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实名诸相具足。那么佛的大话又从法身方面打，真正接到自身身体的法身，一切无相，一定空。有个空的境界，一定不是法身清净，一定不清净。你说我不去分别，这不是见法身的。有一个不去分别的境界，一定不算见到法身，因为你已经落在一个境界上不去分别了。那这一段所以讲的一切佛性，就是为这一串，这一串的表示的结论，叫我们修复的方法是不应该着相，不应该着色啊，就是说佛很庄严，不应该着庄严。我有清净的空相啊，我有佛一样的光明，不应该做光明，不应该做清净。那么这一节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们给他的坚定的结论：形象由来不是真，一切的形象，所有的形象，结果不是真实，都是无常，多以心色其显应。外有的形象，乃至宇宙无止覆盖外有形象，都是为心所造，心造一切色相，是外有形象的为心所生的心色生出来的显应，就是这个因果而来的。不开哦，这一段我们讲过的是吧？不开俱是此方开。啊，偏向孤庄正理神讲过的，上次提到过的，写过的啊。那么我们不重复了啊，现在开始是第21品，师父的举父为如来就是念，我当又说说法，我就是念。何以故？说人念如来又说说法，就为反复不能在我是说过，这佛自己提的，这就是所谓32部的自说。那现在普通讲的笑话，不公正的话，就是自说自话，没人提出问的问题，佛自己说出来，告诉师父的，看你呀，千万不应该有这样一个观念，什么观念？你不要认为佛 在这个时代上要在说法，实际上他老人家31岁悟道以后开始说法，31岁就开始说法，81岁入涅槃啊，说了34年。他这里一开始认，他你不要认为我有佛法说过告诉过你们一个什么法，我就是念，千万不要有这个观念。我有过什么理由？假设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他佛啊真正说过某一种法，比如佛叫我们念佛，这佛说的；佛叫我们修持观，这佛说的；佛叫我们修戒定慧，是佛说的。所谓37道品啊，说般若，说法相，唯识，都是他说的。他现在说，他说如果有人讲我有说法，就会帮助这个人来会帮我，是很奇怪啊。但这个人来会帮说法，什么理由呢？不能在我说说，他虽然说佛法听了佛法，他不能够理解我说的佛法，他不懂，没有懂，所以在讲这种错误的话。翻译成白话就这个道理，他这个人就没有懂佛法，所以才会讲这种错误的话啊。我们先把它停留这里啊，停留这个问题，把它停留，先打讨论。一个人家是几十年从事教育，一个真正的交流家会体会到，先不要懂佛法，就拿普通的教育会懂到佛说的这个话，一句都不讲。你要说这一个教师教了几十年的人啊，天我认为是修罪，罪孽深重，该教书非常痛苦。痛苦到什么程度？假设有100个人听课，你马上训练，大家马上坐下笔记来，马上当场考试，100个人理解的答复你通通不懂。同样一句话，这100个人的他的反应、他的理解、他懂得的程度通通不同。有时候甚至说这个老师讲的这个东西是白的，结果有100个人可能有5、6人告诉你老师说那个东西是灰的，你得办法懂。所以在教育多年来的人感觉到这个教育是在受罪的，非常痛苦啊。另一方面也就是讲人一切众生有一个东西最大的障碍，言语文字不足以表达人的意思，讲不通的。所以现在新兴的学问有一门学问叫语义学，专门念到这个。譬如我们讲一句话讲出来，哎，说你吃饭没有，这句话随便大声问了，产生几个后果。一个人听来，这个人非常关心我，哎，你看他们连我没有吃饭他都知道，他都关心我。另一个人听来，这个家伙在耻笑我，他晓得我今天没有钱吃便当，他非要问我吃饭没有，我恨他啊。还有一个人可以听到啊，他问我吃饭没，这个家伙很滑稽，你看故作关心状啊，故作多情的样子，很讨厌。同样一句话，四方八面人没办法懂人的意思，不管中文英文什么文字言语没有办法懂。而且我们两个讲话你很不容易懂，还有那说你好不好，有时候还哎好不好，还要加上眉毛一动眼睛一大，再加上就是哎好不好，还有这样所有产生的解说都拿出来了，结果他还误会了，听错了。是人与人之间意识的沟通要改，反正要如此之难。而且真正的研究起来，人说话反正不大容易表达人的意思，有时候啊不说话人与人之间反而容易懂，一说话把意思会听误会， 朱大人，你看四个人很多的生物，他不用语言的，啊，他两个眼睛一看，雨的雨，两个眼睛一看，他就懂了，啊，有时候东西去像蝙蝠在空中飞，飞成两个通道，差不多我们要碰面了，两个翅膀一感知，他就懂了，飞开了。是人类的语言，除了嘴巴说话以外，身体皮肤都会讲话。哎，我们给人家贴热就定了，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好热哦，衣服穿多了，自己还躲开一点。这个皮肤会说话，他告诉你他太热了，所以我们避开一点。哈，这个女意的道理是如此。所以佛说，他说话的本意是要这些众生听了他所说的，只要你相信他，相信他再说都不起来。你不信他，对他也少不了。他的佛教搞错自信佛，正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己悟道成佛。如果不能够到达这个境界，《金刚经》下面除上半部已经讲过，他我说我说话是怕欲的，他我说的话是个教育的方法，等于过河的一个船，你就要过河去，不要把船背在身上走。换句话说，那我过河不要你的船好不好？可以啊，你会游泳自己过去，说并不需要你一定坐他的船过去。像禅宗有许多的教育法，连这个船都不给你，你怎么过得去就行了啊？游泳过去也可以啊，你装死人过去了，到那里再活转来也可以给水安不死的，因为死人都在水里过去了，给水安不死的啊。你只要方法过得了这个苦海都可以。所以他的说话就是要我们懂得，结果大家我们说服以后听了他所说的话，自己没有命性戒性，没有悟道，拼命抓住佛所说的法，战胜真实，就是拿我们普通一句话，拿到急忙到了另界。所以他现在否认这个，那么他的否认一句话，他这个人不能在我所说，他不能够理解我所发的意思。那么下面他想说理由，说不这样，他说法的无法可说，实内说法。真正的佛法说出完了一句话，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里头呢，后世到了禅宗啊，这是一个表达。我们都晓得禅宗的开始讲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在灵山会上有一些上座说法。那当天大家修行徒弟们都等他正在开始讲什么，结果他没有说话。抓起前面讲台的一朵花这么一转，大家知道他什么意思，谁都不懂。那么只有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所谓我们这个经典上记载叫做破业微笑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力量很重哦。在古文什么叫破业微笑，为什么用个破字？难道是这迦叶尊者那个脸上皮肤破掉了，也没有人刺他，怎么破掉？什么叫破也？这个破是形容的妙极了。然后佛啊，每一次说法是说真刚真华严真上座，他就讲，这一次来说什么都没有讲。大家等了半天，越等越奇怪，心情都很严肃，很庄严。等他开口，这个场面是非常庄重的时候，哎，迦叶正在啊，他不当老师。他破掉了那个庄重的气氛，而把自己脸上绑来很庄重的等到说话，忍不住了，忍不住了，这个字来认神用破业，实在走到那后外又不敢笑，实在受不了那个脸鼓得很大，噗一下笑出来，这叫做破业。那所以中国文字的神用，不然用个破业怎么破掉，脸貌怎么破掉了，那一定是给一把飞刀过来把它戳个洞了，就这个意思，实在忍不住一下笑出来。 本来不想叫票，这一下该说抓到了，嗨，谁也没有说他不对啊。他说我要正法念禅，真正的佛法念禅妙身，思想无相，不离文字的微妙法门，所以我和加些他懂了，这个禅宗的开始。哎，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真的说法无法可说，他拿一幅画那么转一下，谁都看到了，这转画什么意思啊？这个是表示啊，是说法在无法可说，没有个固定的形态表达这个东西，你真正说法到了最后啊，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啊，一旦说出来都非是第一念，都是第二念，无相妙法本来不可说，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马上要入涅槃就走了，当然他也不肯讲什么真刚真，什么都不想讲，当他一悟道以后他就要入涅槃，后来根据大经典所记载，所谓地势天人一般都下来给他跪倒，哎，他你老人家不能这样搞啊！你众生都是发大愿，说悟道了以后要度一些众生，现在你悟，你真正正在大彻大悟了，你胆子要走路了，你不管哪家了，这个不行啊，是不行。说将来就什么话呢？华严经、法华经都有，此是佛法妙难。就说了什么？中国文字翻译过来就这样，要注意哦，真正这个就是真刚真了。